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小草。
欢迎收听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今天在网络时代当中，大家习惯用一些标签化的语言去形容不同的人类的群体，或者是一个人身上的各种各样的行为习惯。我觉得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会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可能之前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讨论当中，女生对这方面的不管是反抗也好，或者是他们的讨论也好，会很多。但是好像到了男人身上，我们不管被别人称呼什么，或者贴上怎样的标签，大家好像解释的就很少，有的时候干脆就完全接受了。你比如说，最近我越来越发现大家习惯用登山的登字儿形容自己，以前都说这个是老登。我有一些朋友过生日，有的人二十几岁或者是三十几岁，都说自己已经朝着这个方面发展了，把它已经变成一个自嘲词汇了。今天我们尝试跟大家去聊的一个标签呢，就是老登，登山的登。你看这个词儿，今天我们说出来的时候，基本上是可以在媒体当中去用去讨论。那如果你再往前几年的话呢，大家很明显会觉得这像是一个骂人的词儿，它不应该是在媒体当中出现的。
那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经常可以在网上看到听到，好像是对男生的这样一种调侃或者一种外号的这种感觉。那
它最开始跟年龄相关的，就是在我的印象里边用这个词来形容的话，那起码这个人差不多是五六十岁往上。我不知道你以前听没听过。
有，印象中有听过。一开始我还不太知道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他们有些解释，当然是用这种就是对人的一种算是辱骂式的这种方式。然后解释，我在想、我小时候似乎是听别人骂人的时候用过。
哎，对，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
但是慢慢的我发现这成为一个网络的一个流行词了，然后好像就成为一个这种男性的一种代名词似的，像你刚才讲的一个标签似的。
你会发现今天舆论环境当中就有很多以前可能好的词后来逐渐变得不好了，然后以前有一些不好的词呢可能就被大家逐渐的消解掉了。以前别人强加在你身上去骂你，后来呢我干脆拿过来自嘲，我自己经常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时候，那对方基本上就是一个无计可施的一个状态，去网络上去查问各路的这个聊天软件，老登这个词儿到底是怎么出现的。最早追溯的话，甚至有人说是战国时期有一个叫宋玉的人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登徒子好色赋，其中的这个登徒子呢就是一个比较好色的为老不尊的角色。然后从那个时候呢好像就有这个词儿了。如果再往前考证呢，因为知道东北当时有很多就是满族人，这个词跟当时满族形容老年人的那个词呢是同一个音也有可能是这么变过来的。所以呢它就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战国时期叫做登徒子这个人，一个呢就是满语当中的形容老年人的词跟他谐音。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他就变成了带有很多蔑视的或者是那种有一点骂人的这种意味在里边。但是今天呢我们看这个词它就会出现双重的意涵，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在骂人，有的时候呢它会变成了一种调侃，甚至于呢是自嘲。比较有意思的，今天我看到一些网络上比较红的作家，比如说五六十岁的这些，然后他故意的穿一件衣服上面写陆毅老登，我就称自己为老登自嘲。然后下面也会有一些人评论说啊，你不是，你是很有学问的啊，你是很有礼貌的，绝对不是老登，不能这样称呼自己。但是后来你发现在这个短视频时代呢，它就会变成一个略带亲昵化的一种调侃你在 B 站上或者是在一些其他地方刷视频的时候，有老年人体力特别好，然后又游泳又是健身又能跳广场舞，人就说哎，这个老登真精神。所以听了这话呢， 就有点怪，就今天你不知道该怎么理解，不知道他是在夸人还是在骂人。
我想可能也是现在这种年轻人和网络的这种文化，就是把这个以前那些负面词全部把它解构掉，成为一种流行或者成为一种调侃。对，就像你说，我也看到说有人称自己父亲啊，我家那个老灯怎么怎么怎么样。
嗯嗯
但是可能再放到以前就觉得说你怎么这么用这种词去好像是在骂你的父亲一样。嗯嗯但是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讲的话，这就是一个网络用语。
对，所以我们理解的时候呢，今天发现用这个词，以前它是很直接的，不尊重的，是骂人的话，但今天呢，一定要把它放到某一个语境里边，甚至就像我们读经一样，要联系一下前后文，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当对方用出这个词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想用这个词的时候，才能够知道它到底是一个褒义词，或者是一个贬义词。我觉得跟老灯这个词有联系的另外一个就是爹味儿。今天我在网络上也经常会看到，如果年龄比较大的男性他习惯于说教，或者是呢发表了一些看上去有点不尊重人的这些言论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说这个人身上充满了爹味儿。但是呢，这个词同样也是有两面性，就比如说你很年轻的有谁同学生病了，出现另外一个同学，这个男生很会照顾人啊，也会表现好像他会能够给你父亲般的关怀。但是呢，今天这个词说来说去，他可能会变成你这个人是爹味关怀，
说明就是感受到了这个来自父亲长辈的这种关怀吧。但是就我的这个观察，我发现爹味好像用在贬义的情况会比较多一点。
对，没错。
嗯，大家看到有时候有些主持人他或者说一些这些主播他们在分享一些的他们对事情的看法，下面就很多人就会留言，然后说你看你这个人讲话爹味十足，呵呵，不愿意听你讲，或者说你讲的不对啊，你讲的全是爹味这样子，然后去抨击这个主播或者这个主持人所分享的事情。
嗯嗯，我想最开始可能会女生形容男生会多一些，就是这个人有所谓的这个男权的思维，然后呢，就是不管是在职场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呢，他有一种高高在上，然后比如说对女生指指点点，说你这个年龄只能做后勤，然后你这个水平不行等等。后来呢，新闻在自己的身边，我经常听一些弟兄也开始形容自己公司的领导啊，说这些人一旦有了一点权力之后，真的是爹味十足，操控他们，让他们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完全不尊重年轻人。所以呢，这个情况下呢，也会经常用这个词。再往后呢，很有意思一点，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有一个邵艺辉导演的那个好东西电影，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
我还没有看。
好东西这个电影，好就是女子嘛，很多人就把它称之为是小妞电影，不知道这个词怎么出来的。这个电影当中呢，它所谓的是女性化叙事，然后呢女导演，然后女演员，跟以前的这个电影不同的就是这里边的女性角色主导下的男性呢处在一个配角的地位，他们是被大女主驱动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呢，电影圈里边呢就提出来另外一个概念，也不知道谁最先用的词啊，他们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女导演的女性电影跟以前的老灯电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老灯电影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像一些比较经典的教父、战狼，类似于个人英雄主义这种全都是男性视角主导的电影。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爹味的这个标签呢，我觉得也是对大家对父亲的这一个刻板印象，尤其是对中国父亲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说可能家里事情你都不管，你到只是到你该出现的时候你就出来指点几句，然后好像你运筹帷幄一样啊，但是平时这些细节事情你都不管，然后就是很大男子主义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可能也是长久以来中国的父亲给大众的这样一个刻板的一个印象，所以才会用爹味去来形容这些爱说教的男性啊，或者这种好像我替你做决定啊，我在为你好的这种 男性的这样一个形象。
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好像跟我们这一代人相对年轻一点的人来说，它本身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你会发现上一代用的这些词汇，它往往会用在我们今天的这些人身上，而且甚至一个词一旦用的特别泛滥的时候呢，大家逐渐的开始去避讳了，也会逐渐的去反思，不管是发言也好，或者生活当中跟人相处也好，他就会想，哎，我会不会被人称为老登，会不会人家说我爹味儿？前段时间就电影节上，我看姜文导演他在台上要发言讲话的时候，他首先呢就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他说
这个这么爹味儿一会儿再聊，但我也不能假装我不是爹，我就是爹，而且我都60多岁爹了，快当爷爷了，不能假装是一少年，是一不懂事儿的孩子装萌。现在有好多60多岁装萌的，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咱们该干嘛干嘛。
我们了解到这个词最初是有贬义的，用来形容50-60岁以上那些为老不尊好色的人。然而在今天的网络语境之下，老登已经变成了一个双重含义的词，既可以用来讽刺人，甚至呢也可以是一种幽默的调侃和自嘲。我们也提到了与之类似的另外一个词呢，就是爹味儿，那种呢以自我为中心，喜欢说教，不尊重人，甚至呢有大男子主义的言行。那这些词汇呢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女性对于男性的描述，在职场当中呢，年轻人也经常用它来形容自己的领导。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的去挖掘老登还有爹味这两个词的深层含义，他们到底是刻板印象还是社会现象的一个真实写照呢？甚至于很多圣经当中的故事和人物都被冠以爹味十足的标签，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看待呢？我们明天继续的去跟你分享有关于爹味还有老登这方面的话题。我是星源，
我是小草，
我们明天见，
再见。所有